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6月26号，公元2015年8月10号，星期一。今天的主要新闻有：丹增德勒仁波切过世后，寺院遭到中共政治教育袭击；西藏国旗热气球如期在布里斯托尔上空升放；第三届澳洲藏人协会理事大会圆满闭幕；西藏甘孜县遭捕藏人巴桑汪丘获得释放。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高僧丹增德勒仁波切在中共监狱中突然身亡后，他的寺院及寺院附近的藏人村落又遭到了中共政治教育活动的袭击。详细内容请听洛桑扎巴的报道。
西藏礼堂高僧丹增德勒仁波切在被中共非法监禁13年后，突然于7月12日在狱中身亡。中共不但强行火化了遗体，甚至拒绝将骨灰交给家人，还曾长期拘押仁波切的亲属，并开枪镇压了当地的请愿民众。近日有消息指出，中共当局加大了对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寺院及寺院附近的村落的管控，在武警的随同下，政府工作人员对当地展开了所谓的政治教育活动。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弟子
卡丹尼仁波切给聂顿的穷里穷里卡杜爹了当的仁波切公巴阿玛做的。
格西洛三云登向本台驻印南记者介绍说，仁波切在中共监狱中突然身亡后，当局在仁波切的寺院及寺院附近的藏人村落中召集民众开展所谓的政治工作，强令大家今后不再提起有关仁波切的事，而且禁止大家参加为仁波切举办的祈祷法会。当地民众的行动自由被限制，被要求批斗曾经为仁波切喊冤的人，兰心藏人还被强制接受军训。当地现在是鸡犬不宁，人心惶惶。格西洛三云丹指出，提供消息的人士形容当地的现状就如回到文化大革命时期，非常可怕。此外，境内藏人遵从达利喇嘛尊者的教导，已经抛弃了佩戴野生动物的皮草服饰的陋习。然而中共政府反其道而行，鼓励甚至强迫藏人重新开始穿戴动物皮草的行为却从未停止。比如继流亡藏人阿汪塔巴今天引述境内消息向本台介绍到，所谓的八一建军节前夕，比如县中共当局通知当地藏人在建军节当天必须参加庆祝活动，而且还要穿上用珍稀野生动物皮毛制成的藏装，威胁说如有不从者将被剥夺夏季采挖虫草的权利。而建军节当天，有藏人被强迫穿上了当局提供的野生动物皮毛，配合当局的演出。阿旺塔巴说，当地有不少以采挖虫草为生的民众，当局便经常利用这一点来威胁利诱藏人遵从政府的命令。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虽然遇到来自中共政府的各种阻挠，但由援藏人士制作的西藏国旗热气球仍如期在英国布里斯托尔热气球节上空升放。热气球上的西藏国旗与其引起的争议都使得民众对西藏的局面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英国布里斯托尔国际热气球节于8月6号这局号间在布里斯托尔市举行。在活动第二天，英国援藏人士保罗多布森与海湾克洛里夫妇克服了来自中共当局的各种阻挠，带着两人制作的大型西藏国旗气球如期参加了节日。英国藏人协会会长次仁巴桑通过电话向本台介绍说，中共当局长期通过驻外使馆向各国施压，以达到打压西藏议题的目的，但这次西藏国旗热气球仍然顺利出现在布里斯托尔热气球节上空，引起了民众的热议。很多人都喜欢西藏国旗的鲜艳色彩、独特的图案，而热气球能够参加这些国际节日，对介绍西藏议题起到很大作用。当天，英国的流亡藏人特别前去观看，并向两名援藏人士表达了感谢。中共政府曾通过驻外使馆先后向西班牙、法国与英国的热气球节主办单位进行过施压，要求他们禁止这支绘有西藏国旗的热气球出现在公众视线中，并宣称中国不希望这一活动成为藏独人士的平台。然而所有主办方均拒绝了中共的无理要求。次仁巴桑说，已经有好几个国家的热气球节主办单位邀请这支绘有西藏国旗的热气球前去参加。碍于中共政府可能进行的阻挠，次仁巴桑未透露详细情况，但他指出热气球出席各类节日需要不小的费用，因此希望流亡藏人及援藏人士能够继续对此提供帮助。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澳洲藏人协会第三届理事大会近日在坎培拉圆满闭幕，大会通过了包括鼓励更多年轻藏人投身西藏事业，以及加大在国际上开展西藏运动等多项决议。详细内容请听次仁的报道。
为期两天的第三届澳洲藏人协会理事大会于昨天8月9号在澳洲首都坎培拉圆满闭幕，共有来自悉尼、坎培拉、墨尔本等七大藏人团体的12位代表出席了大会。澳洲全国藏人协会会长洛桑隆多通过电话向本台介绍了此次大会的相关情况。他指出，此次所有与会代表共通过了8项决议案，其中就有关兄天组织成员对达赖喇嘛尊者进行无端指责，对尊者安全构成危险的情况，各地藏人协会均自发立誓，绝不与兄天有任何瓜葛。另一些决议是加大开展介绍西藏问题的活动，让更多藏人，尤其是年轻一代人，投身到西藏自由抗争的事业中来。此次大会还决定面向澳洲各地的华人民众，进一步介绍西藏问题。洛桑隆多说，今后澳洲全国藏人协会将会加强同澳洲各地华人民众间的交流互动，向对方介绍西藏议题真相，从他们那里寻求关注与支持。在此次为期两天的澳洲藏人协会理事大会中，与会各界也选出了新一届澳洲全国藏人协会理事会成员。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甘孜县藏人巴桑汪丘因在达赖喇嘛尊者诞辰期间举行宗教活动而遭捕， 被中共当局关押一个多月后，近日获得释放。西藏康区甘孜县藏人巴桑汪秋曾于2014年10月在甘孜县城街道上手持写有西藏要人权和邀请达赖喇嘛返回西藏等诉求的横幅，独自开展和平抗议活动，遭当局关押数月后获释。今年7月，达赖喇嘛尊者西利80岁华诞期间，甘孜县中共当局下令禁止藏人以任何宗教形式庆祝尊者诞辰，而巴桑汪秋则不顾当局的禁令，在7月6号当天按照西藏传统进行了卫桑等宗教祈祷仪式，随即遭到警方的拘捕。昨天从境内传出消息，巴桑汪秋于8月6号获得了释放，但是如其他获释藏人政治犯一般，他也被禁止外出，并遭到威胁，若向外透露遭关押的情况，将会受到更严厉的处罚。巴桑汪秋是甘孜县色西底乡人，父亲名叫曲汪嘉措，母亲叫仁嘎。他的妹妹尼姑贝汪曾参与2008年和平示威活动，遭判2年0.6个月徒刑。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为大家播送西藏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一死亡而被新的属于人民自己的统治所代替，人民的生命是永恒的，即使国家不存在的话，人民也永远存在，而人民不存在的话，什么国家统治者就根本不可能存在。一旦人民掌握了这样的结论，那么对统治者是一种难以预测的打击。同样，西藏的人民掌握这个结论，我们可以毫不怀疑地说，自由独立就在前方。我们要求人民来推动西藏的自由，主要是考虑到人民是最底层的代表者，他们所进行的革命战争是最彻底的。历史的经验也不断地提醒我们，选择上层和下层之间时，正确地确定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如果目标是独立和自由的话，那么主要的动力确定在人民身上。这是因为人民包括了所有的下层者和少数部分上层者，这种为独立和自由而奋斗反抗的运动，只有人民去做才是进步的、正义的，也是最伟大的运动。如果脱离人民去做的话，虽具有进步、正义，但不可能成为伟大的运动。独立和自由可能被统治者带上反面的罪名，甚至可能被统治者所利用。那么人民是如何去实现国家的独立和自由呢？命题给我们所提示的是要找到一个指导人民的方向，人民依照所指导的思想前进。我们按照命题的要求，给予人民一种思想，即个人的语言，去寻找主体语言下产生的不同的人，自己家庭关系之间所形成的观念，去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部落，用部落的意识形态来寻找群体的部落，去寻找所有部落相同的信念，相同的信念用于群体的部落，形成了共同的文化，共同的文化是一个独立国家所塑造的结果。这个前提的条件直接决定了我们要注定成为一个国家，一个独立自由国家的思想的诞生。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西藏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